在8月12号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互通贺电。安倍晋三电文中称，阁下5月的正式访日对今后日中关系发展极具意义，经过此访，两国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我对此甚感欣喜，我愉快地期待着能够应阁下之邀于年内访问贵国，并为推动日中关系迈上新阶段而举行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对两国关系，安倍晋三指出，日中两国共同负有对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之重大责任。他希望今后日中两国继续携手加深合作，为解决地区和世界所面临的很多课题做出贡献，以回应所被寄予的期待。日本首相官邸用日英韩语公开双方贺电全文。李克强在电文中称，中方愿意同日方继续本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维护政治基础，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我已经邀请安倍首相年内访华，希望早日在北京同你会面。李克强亦回顾了40年来的两国关系，称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做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决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树立重要里程碑。4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贡献。在日本，一股预计正筹备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争取连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一旦实现目标，就会尽快与中国敲定访问日程和细节，以便将访问作为新政权外交亮点。而安倍晋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时，亦会正式邀请习近平访日，庆贺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读卖新闻8月12号报道，日中两国都正在探索新时代的第五份政治文件，如果实现，对安倍晋三来讲会是重大的外交成果。去年日本开始研究与中国签署新世纪经济合作为主的第五份政治文件，并已经向中国抛出习近平访日签署的有利。8月12号日本经济新闻引述中共消息来源报道，中共党内6月起开始讨论日方的建议。报道说，日本政府内有意见认为，习近平巩固了他的体制，安倍晋三亦获连任的话，两国内政安定局面加上中美关系紧张，正是日本解决东中国海中国单独开发资源纠纷的契机。但是报道同时说，不单止中共内部有主张钓鱼岛，亦即日本称的尖阁诸岛主权纠纷会成为第五份文件的重大难题，不必勉强谋求新文件的慎重论，而且日本政府内亦有警惕中国会在新文件中记载涉及中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条款，日本无论如何难以赞同，所以不要有新文件为好的观点。日中外交至今为止基于1972年9月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1978年8月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11月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日时发表的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5月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日时签署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份文件。从1972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转换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同盟日本亦匆匆建交起，到1982年中国首次与日本发生历史教科书纠纷的10年期间，在日本被广泛视为日中关系蜜月期。经历过历史教科书纠纷和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历史纠纷浮现。198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0周年时，两国仅发行纪念邮票和剧团互访等。1989年中国镇压学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更令中国形象在日本变坏。199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时，江泽民访日，因为日本不同意在联合宣言中记载好似南韩明文道歉的文字，而引发已经载入史册的江泽民咆哮在东京记者会上。但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江泽民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的5年期间， 因小泉纯一郎每次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恶化至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执政访问中国并提出战略互惠关系倡议而舒缓。200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时，胡锦涛访日签署了第四份文件。在日本，前两份文件通常被视为日中政治蜜月文件，尤其是和平友好条约更加是唯一经过两国立法机关批准的公文，后两份文件则被视为是中国为经济发展所签署的战略文件。不过日本经济新闻三日前回顾说，1978年日中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与中国改革开放有关，亦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文件，理由是1978年访日交换经批准的和平友好条约的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乘搭新干线的时候说，他就感觉很快有人吹跑的意思，所以现在大家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回国后，邓小平随即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设想。日经说，邓小平需要日本资金和技术推动改革开放，而各自尖角诸岛的主权纠纷，日本亦因此响应提供中国巨额经济援助等，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日中合作之举亦不为过。六四事件后仍然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本普遍认识到中国变脸，是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日本内阁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中，对中国印象欠佳的被访日本人跃升七成，亦是从2010年起。日经亦称，中国认为不再需要日本的空气弥漫，导致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角诸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激烈的反日行动引起日中关系未曾有过咁冷淡。当中国自豪经济上、技术上迟早超越日本时，领导人深知金融管理、科技摄取、山寨文化局限了中国梦。日经分析说，无论好坏，中国留意到自身脆弱，认识到不靠日本不能够与美国竞争，于是重新构筑对日关系。去年柳暗花明的日中关系趋势今年更加鲜明。五月李克强访日后，七月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李森率团访中履行两国议会交流。8月2号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外长会议的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罕见的会谈后联合召开记者会。8月10号上海师范大学原定邀请外国60名嘉宾参加的慰安妇问题国际研讨会被中国外交部下令取消。日本共同社黑籍论说委员江田聪解读6月下旬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强调的国际化，认为是从手到攻的转换。他指出，实际来看，习近平的外交要点就是在与美国大国外交同时重视日本、北韩等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江田仲认为，中美正在展开的贸易战可能会长期化，恐怕延续到美国总统川普以后的政权，因为中美贸易战不单止已经显示与北韩、台湾外交有关，而这个还因为清华大学去年发表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突出了人工智能可转换军事用途所存在的国防与经济不能够切割的关系，所以未来的美国领导人要维持美国优势，就难免采用包含军事战略的贸易战。共同社前中国观察周刊杂志总编辑板井慎之助则对今后的日中关系指出，日本一向是中美较量中的共干之点。他说，中国反美时就不反日，但是这次安倍晋三其实亦一样，如果不是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提升进口日本产品的关税等，对同盟不留情，安倍晋三本来不会去接近中国去谋求与中国经济合作。虽然安倍晋三访中和习近平访日都未敲定，但是板井相信王毅最近与河野会谈时，与一年前板住面孔挖苦河野的态度判若两人，已经充分表现了习近平转换对日关系的外交方针。只不过日中历史、领土等政治裂痕不单止照旧，而且日本比1998年、2008年时更加警惕中国威胁安全，更警惕中国霸权。两国现在甚至已经不谋求缩小分歧，只求有效管控分歧。中国叫停慰安妇问题研讨会。日本报道这个新闻之后，多个主流媒体很快就删除相关新闻网页，或者正是两国管控的默契写照。 但是能否在管控分歧的局面下构筑日本谋求纯经济合作关系的新世纪日中关系里程碑，或者构筑中国谋求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新政治定义里程碑，日本无人对此看法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林从东京法利报道。